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瑜伽的经典阅读。今次我们开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会分享唐君毅先生的《病里乾坤》。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唐君毅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就不是很认识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现在中国内地已经逐步出版了很多唐君毅先生全集中的著作，不过这一篇的《病里乾坤》呢就是没什么人留意的。不过既然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篇文章《病里乾坤》，当然有我认识这一篇文章的经历啊，同埋我发现佢喺唐君毅先生嘅思想性，先会去分享。咁边呢，我会先讲讲呢我自己对于病里乾坤呢一篇嘅文章嘅认识同埋当中嘅体会。然之后再讲一讲病里乾坤对于即係理解唐君毅先生嘅哲学思想嘅一啲嘅或者人格嘅重要性。好冇。先讲一讲呢我自己对于病里乾坤的认识啊。我自己呢阅读唐君毅先生的病里乾坤呢，其实都是同阅读牟中三的五十字述的一样，都是从呢郑中义老师的课堂上去到认识的。当然啦，郑中义老师呢他自己选择病里乾坤作为一个课程的阅读材料啊，有他自己的见解的。不过据我自己的睇法，选择呢阅读病里乾坤至少起码有两个理由。第一，从唐君毅先生的学思历程来讲，他是可以讲得上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其中呢他经历过即抗战落难来到香港，甚至乎初初去到办学的时候，新亚书院遇到很多艰难。不过据他自己讲吧，他自己这么讲的，他说南去香港后并自有数百尺之楼宇一座，全书近万卷，即使唔在大学退休以后亦有屋可居，有书可读。换言之你其实会諗到，哇，佢当然啦，而家我哋嘅情况更加严峻啦，即係佢话俾你听佢有层楼啦，佢落到嚟嘅时候，咁但係而家就好难啦，係咪更加难啦。咁但係喺佢当其时嚟讲都系一份封信㗎，都系一份封信㗎，因为有层楼呢佢话俾你听我退休有地方住㗎嘛，係咪。咁即其实另一方面，我甚至乎可以咁讲啦，佢嘅生平嘅学思历程嚟讲呢係比较上呢平淡同乏味㗎。即係呢，即使佢喺佢著名嘅人生三书里面，即係人生之体验啊，人生之体验续篇啊，同埋道德自我嘅建立呢，常常讲到一啲对于生活或人生经历嘅一啲体会。感觉上都可以话係一种成日讲好多道理嘅一个学者啊，或者一个长者咁嘅态度。不过作为呢，即係作为唐君毅先生患咗眼疾，然后到咗日本京都治疗嘅期间所写嘅《病里乾坤》呢篇文章嚟讲，就可以讲得上呢係话唐君毅先生呢，佢对自身对自己嘅生命嘅一次深刻嘅反省。亦都可以话呢是唐君毅先生平生里面作出一次呢即是生平的一个大揭秘。即是话呢，单单来讲，对唐君毅先生的生平有兴趣的，这篇病里乾坤呢都可以话一篇有趣味的文章。因为我自己初头读的头几节的趣味都挺大的。不过后来讲很多义理的嘢就比较辛苦一点，不过我慢慢同大家解释的都会。而作为呢对于唐君毅个人的即是学思历程的回顾之作，这一篇的病里乾坤更加是可以说呢是一窥这一位当代新瑜伽学者的个人对于自身生命的反省之作。甚至乎你可以这么讲，这一篇是一篇自白的作品。这篇自白的作品里面可以讲得上呢，是比如唐君毅先生对于生死和他的义理之间的世界，他有个很大的深刻反省。这个反省也都反映他后来的作品里面，后来的作品都不多的，后来作品不多的，但是最主要的那本作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就是后来出版的，是不是他临死之前还搞对，那也都有个关系的，那我即跟这个病里乾坤有个关系的，那我慢慢会讲出来的。好了，另外 都要讲下第二个理由。我自己觉得即系点解即系要选择阅读《病女乾坤》咧？第二个理由系即系同牟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嘅意义好相近嘅，即系在于咧学者自己反思自己嘅生命历程，得出咧为学做学问嘅方法论见解。尤其是啊，唐圭先生嘅哲学体系，佢嘅哲学体系有两个啦，或者即系其实一个嘅啫。不过你有两种讲法啦，一个就系我哋最简单嘅就系心灵九境嘅讲法啦，系嘛？心灵九境，例如另一个讲法就系性情之形上学啦，啊，两个其实系通噶。不过即系展示嘅所出嚟嘅就是一个庞大而统摄性好广泛嘅一个系统啊。不过究竟我哋应该咁讲呢一种？即系唐圭先生后来发展嘅心灵九境呢、这个咁统摄性嘅概念一个系统，咁究竟嗰个心灵喺边度思考出嚟嘅呢？点样思考出嚟嘅呢？尤其是呢一种嘅统摄性嘅心灵呢，其实当然我哋会一方面可以諗到系唐圭先生佢独特嘅哲学气质，即系话佢一个综合性嘅好强嘅人，佢就记得晒啲文献之后自己融汇咗喺里面，所以你睇佢嘅书比较特别啲嘅，成日都好多引文，但系引文里边咧未必有出处噶，因为佢自己记噶嘛，佢自己记晒噶嘛。咁佢据我自己另一个老师啊，吴明老师佢话咧，其实唐圭先生佢哋咧写论文系非常之快嘅，即系如果佢真系好集中嘅精神坐喺度嘅做嘅时候，佢一个礼拜就写咗几万字嘅论文出嚟嘅，佢好快脆嘅。咁呢啲就系佢特别之处，佢嘅统摄力或者综合性嘅好强，啊，亦都记忆好强啦，系嘛？咁另一方面，其实佢个综合性同统摄性咁强嘅思考嘅时候，其实佢系对于一个圣贤境界嘅同境啊，从而咧喺个人体证上有所收获。嗱，呢一种个人体证上嘅收获咧，就正正系喺佢自己嘅写作里边去出翻嚟，就系、是。嗰、那个心灵九境或者心通九境系点样上下可以浮转，系嘛？有唔同嘅境界可以超越或者浮沉嘅，有个谂法系好唔同嘅啊！呢一种系佢全凭佢自己喺一个人嘅体证里边攞出嚟嘅。咁其实我另一方面我哋又可以咁讲啦。从唐圭先生喺晚年啊所著嘅《生命存在与心灵九境》嘅写作概况嚟睇咧。佢曾经咧重点地讲过啊，呢本书嘅系可读与不可读嘅想嘅一啲谂法啊。嗱，我试下即系读出嚟，佢点样讲啊？佢话要知唔依此书，虽亦自珍惜，然亦只一可读亦不可读之书，亦天地间可有可无之书，唯以读者之有冇此书之问题以为定。嗱，佢啊讲到咁多啦，好似咧本书啊冇你咁，系嘛？你有呢个问题先嚟读啦。天地间有呢本书冇呢本书都得，不过其实可以咁睇，唐圭先生讲可读与不可读，其实一种自谦嘅说话。你唔好谂住好直读咁啊，佢话可读可不可读啊，你就谂啦，佢就系觉得自己冇乜价值啊，所以唔读啊。其实唔系佢谦虚啊，因为另一方面我哋可以咁样睇啊，《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呢本书可以话系毕生最后嘅著作。呢、这个最后著作，佢倾注咗。全副嘅生命力落去嘅，由咩地方可以睇到呢样嘢咧？就系话，可以特别喺佢即系唐太啊，唐太自己有记述过噶。佢记述咩咧？就系佢记述过咧喺1976年8月24日嗰阵时咧，唐先生先收到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嘅书稿。咁啊，自此啊喺呢个之后咧，唐夫人就话唐先生可以话。是付出晒佢所有嘅生命嚟到校对呢个书稿嘅。喺唐夫人喺唐先生佢本日记嗰度咧，佢代写啊，喺8月27日，即系收到本书3日啦，佢咁样写：27日，今晨又抽血，魏兄继续教文，但频频咳嗽，吐出不少鲜血。停光即系唐夫人啊，惊告医生，要他躺床休息。他亦不肯，他左手拿着一碟草纸，接着一口一口的鲜血，右手拿着笔杆，一心一意校对书稿，还向庭光说：不要怕，我不觉有什么痛苦。我如不校对书稿， 以后就无事校对了。嗱，睇到呢一段，睇到呢段咁嘅日记，睇到呢段嘅说话，我自己即系谂起一套电影啊，即系几十年前噶啦，套电影啊《天若有情》，阿刘德华一手一唔系一手，一边流住鼻血，渗下渗下，一边就揸住个电单车，后边咧载住一个穿婚纱嘅无线电，即系无线电又唔见咗咁好似啊，咁嗰种好浪漫、好凄美，系嘛？佢一边左手揸住套草纸，一路呕血，另一只手仲喺度校对紧。哇，真係生命之作啦，係咪？不过即係其实现实上一定係唔係凄美㗎。现实上係凄惨喎。或者甚至乎喎係出现咗一种超然地位超然啦，唔係地位超然，佢真係心境上超然啦。出现咗一种超然于生死或痛苦嘅生命态度。由呢方面我哋见到一样嘢。唐君毅先生对于佢晚年嘅最后著作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係极为重视㗎。好啦。讲到呢度，你可能大家会听下听下好奇怪，咦？韩博士，你唔系讲呢个病女乾坤咩？做咩讲咁多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噶？嗱，其实咧，我要讲嘅系，即系唐君毅先生点解咁重视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咧？系同病女乾坤里边所讲、所反思嘅嘢系有关系嘅。即系咧，喺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嘅序言里边。佢曾经即系唐先生，佢曾经表示过喺日本京都写《病女乾坤》嘅时候，就以为咧义理自在天壤，以自灵其心，而此书亦不必写。又常念若吾果失明，亦可将而述此书之义理为我所识未及言者，以允语或短文为之。换言之啊。正在于是由于失明的问题而令到唐君毅先生觉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是一定要写。其实如果你再看回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那本书的序言那里，他告诉你这本书呢，就是 我在30年前已经开始想到里面的东西要写的了，一直都没写，那么甚至乎后来写了很多其他的书啦，最后都唔写，系正正系在于佢喺《病女乾坤》嘅时候，即系写呢个《病女乾坤》呢篇文章嘅时候，佢对于生死之间有种彻悟，有大彻大悟。呢种彻悟正正系令到佢自己会觉得对于自己嘅哲学思想需要进一步嘅系统化、建构化。当然啦，呢一种系统化同建构化嘅理由，并唔系在于佢谂到佢死咗之后佢嘅思想冇人理，或者佢谂到一套好劲嘅嘢、好强嘅系统冇人理，而唔系在于有冇人理，而系佢后来去反映到一样嘢，就系佢会反映到佢嘅谂法，就系某啲嘅生命嘅开拓嘅问题。这个系正正系喺《病女乾坤》去到重要咁展示出嚟嘅。即是说他在痛苦里面，他在痛苦里面他发现到生命需要开拓，这个开拓是并且去感受到他者的一些痛苦，而能够开导他者。而即是说他并不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而是想自己的思想没人理，而是将要将他系统化，要将他即是很厉害很劲地要将他给人 show 给人看，而不是，而是他说佢发现佢喺呢个病里面，佢对于生死之间有一种嘅另一种嘅大彻大悟。呢种大彻大悟令到佢对于痛苦嘅认识、痛苦嘅分析，并不只留于形上嘅分析添，系在现实上层面嘅体证。而喺里面佢再进一步去思考到，佢需要去到做一个生命嘅开拓，系为别人嘅生命开拓。而喺里面先至会出现。他有写这个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个大系统这本书。那由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病女乾坤正正可以反映到唐君毅先生对于感通、生命存在的开拓、实践的指点这些思考，跟着就写成或者是促成他要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好了，甚至乎我哋就再引一段嘅文字，即係病女乾坤文字，佢证实我头先讲嘅嘢。佢呢一段文字係咁讲嘅，佢话吾所意想之最高道德心情之超越的行事， 应为一冲量嘅悲悯心，与纯净心之结合所成之对世界之一感慨其愿心所成之超越的行事。此中之其愿，则既为对彼只感痛苦而不知其他之生命存在，愿有以拔其苦而济其身，亦其愿一切圣贤之神灵之共助成此拔苦济身之时，更其愿一切只知感痛苦之生命存在，由其生命存在之开拓，更一朝自觉其痛苦之意义，而能超转为一具崇高可贵之人格性人格价值，以成圣成之生命存在。即是由这一段的说话，我们会见到唐君毅先生呢，他在病女乾坤里面得到的醒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即是这种并不是为了自己，不单止只是一些外在的悲悯的心情，即是等于我们讲牟宗三先生的他那种的客观的悲悯，是吧，并不是客观的悲情，而是进驻到里面内里的内在的主观的悲情。这种悲情他是由哪里开始揭发到出来，就是他对于他的疾病，他疾病反思到的痛苦，反思到痛苦的意义，反思他究竟义理界和现实界的距离。而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重要东西去到可以讲。不过正正我会再讲的，即是第二个，我会觉得为什么要选择病女乾坤你作为阅读唐君毅先生的一个思想的侧面呢，我们可以为什么呢，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你要揭发到一个当代新儒家的伟大的哲学者啊，他里面的心灵如何有一种内在的悲悯心，这种内在的悲悯心是跟他存在的体验怎样结合出来的。这个我想就是正正是揀即是病女乾坤你作为阅读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了。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似乎呢都只是讲到唐君毅先生对于病女乾坤的重视啦，甚至乎那个思想的重要性啦，由这两方面啦去看啦，即是一方面就是看他的生命历程啦，另一方面就是由这个病女乾坤看到他对于生死痛苦的大彻大悟，即是由这种大彻大悟去怎样影响到他后来他那个最大铺头的一个著作啊，生命存在的生命境界啦，甚至乎当中写了本书的目的啦，究竟是怎样啦，咁这些都会看到的，这个是病女乾坤的重要性。咁但是我刚才都一路讲的都未讲到即是自己对于看病女乾坤的一个体验。其实呢在病女乾坤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于唐君毅先生作为一个当代新儒家的学者的人格或者思考，其实有另一番的体会。首先我可以分为两点去讲。第一，从病女乾坤呢，我看到唐君毅先生呢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里面的真诚坦白。在病女乾坤的第三节呢，就是超越心情与傲慢之根。这一节里面呢，你会发现唐君毅先生的自我否败是非常彻底的。他记述什么呢？记述他自己少年时的傲慢。他讲过什么呢？他说自己12岁以前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这样想东西的。他说吾即行智慧，凡吾真有所求，神必许我。哇，你看几犀利。话到自己即其实是独一无二，神灵都会是听他讲，只要他真心所求。这种就是你说几咁傲慢啦，是吧，咁但是他告诉我真的以前小时候咁傲慢啦，因为他真的很独特的嘛，他小时候的学识也都叻，家境也都好，是吧，所以他为什么说他即叫做生平里面是一帆风顺呢，就是这些啦。嗱，除了人格上的真诚坦白之外啦，其实呢我们从病女乾坤仲可以发现到，即是我看到啦，就唐君毅先生那种幽默，即是这个第二点啊，我觉得他有幽默的。即是呢唐君毅先生作为一个教师呢，他自己可能都识讲嘢㗎，唔会唔识讲嘢㗎，不过可能觉得闷唔闷係一件事啦，但我諗佢都识㗎。因为呢佢话佢自己记录低，佢同朋友讲及呢佢自己左眼嘅眼疾嘅时候，佢就话啦，佢咁样讲喎，左眼 left eyes, 虽然已经 left 咯，但右眼 right eyes, 佢依然 all right, 即係唔惊全盲㗎，即係佢 即係點解呢？我哋話啊，你真係啊，啊話自己咧威 AI 咧就能夠咧 always 話即係搞 get 咁好似啊，冇錯。即係從裏邊咧，你會見到一樣嘢就係、陶傑先生佢唔係淨係一個好木納古板嘅長者仁者咁簡單，其實佢係對於自己嘅剖白亦都真誠啦，亦都有風趣幽默嘅一面。咁亦都我自己咧咁樣睇啦，即係我睇呢篇文章嘅時候，即係病女乾坤嘅時候咧，我係睇到一個偉大嘅當代新儒家佢個人化嘅一面咯。咁對於我自己讀佢嘅作品啊，讀佢著作嘅時候，其實就多咗一份親切感同埋深刻啲嘅體會咯。或者呢個就係、即係點解我會喺呢個節目裏面咧，即係呢個系列嘅節目裏面咧，去選擇咗咧牟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啦，同埋唐君毅先生嘅病女乾坤嚟到分享啦。正正係在於我喺裏面去發現到呢啲嘅當代新儒家嘅一啲嘅偉大嘅學者啊，佢唔係淨係佢嘅思考嘅敏鋭嘅厲害，而係佢在於佢個人生命嘅體會都係有佢獨特嘅一面，而值得我哋去到參考㗎。而呢啲參考唔單止係對於我哋喺哲學上對於佢哋嘅哲學思考嘅剖析啊、概念嘅認識啊、分析上嘅有幫助，而係對於我哋個人嚟講，個人嚟講嘅生命都有啲啟迪嘅，即係點樣？即係尤其是我今輯去講嘅病女乾坤講痛苦，究竟痛苦係乜嘢咧？痛苦有冇價值咧？呢、這個咪就係病女乾坤講嘅嘢咯。嗱，或者呢一節咧，暫時講到呢度先啊。暫時講到呢度啦。各位听众好啊，我是韩晓华博士，好幸又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咁刚才呢我哋就讲咗我哋今次分享嘅呢就係唐君毅先生嘅病女乾坤。咁我都讲过啦，有大概有讲过两样嘢啦。第一样就係、即係选择唐君毅先生嘅病女乾坤分享啦，因为尤其是即係呢一篇嘅文章其实几算係名不经传嘅。甚至乎啊，如果你坊间搵唔係咁易搵到㗎。咁但係点解会揀呢？一方面我头先讲过啦，就是对于一个唐君毅先生的生命的一个侧写啦，你去认识一下他对于生死之间的怎样想法啦，而这种自身的即是一个反省是从一个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到反省出来的。咁另一方面甚至乎会见到这个的反省呢，在即这篇文章的反省呢，对于他日后即大概其实他写病女乾坤之后呢十年呢到呢就过身的啦。咁并不是因为只眼啦，是因为cancer 的。咁但係呢一次呢令到佢呢係下定咗決心，亦都係做咗唔同嘅即係一个大系统出嚟。呢个做大系统嘅心情心境里面係點樣做出嚟呢？里面係點樣所得着呢？即係喺呢个病女乾坤呢係有一个啟迪喺度㗎。其实我哋见到有个意义喺度㗎。咁所以我哋揀佢囉。咁如果我个人阅读嚟讲都有两个趣味性㗎嘛。第一日就你见到一个即係一个伟大嘅学者啊，佢点样真诚否白自己嘅骄傲，系嘛？另一方面又见到呢、这个即系个作为一个教师嘅唐君毅先生，佢点样去到有啲嘅幽默嘅地方啊，搞 get 系嘛？咁呢一两方面我都觉得即系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去到揾呢篇文章嚟睇下啦，系嘛？咁除咗呢样嘢之外，我哋由而家呢一节，我哋尝试去睇睇学术界点样看待，点样睇即系病女乾坤呢篇文章。当然啦，头先我都讲过啦，呢一篇嘅文章咧，唔系好多人注意到噶。不过咧，学术界咧仍然有几篇论文咧，特别咁去标题性啊，咁作为一个研究噶。啊，其中较为突出嘅咧有几篇啦。其中一篇系林安五先生嘅，佢写嘅系《再论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以唐君毅先生的病女乾坤为例。咁呢个系台湾嘅学者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台湾学者就系、郑志明啦。郑志明先生佢有一篇叫做《从唐君毅的病女乾坤谈儒学而治疗》，儒学嘅医疗。跟住仲有一篇咧就系、林继平先生嘅《从病女乾坤看新儒学嘅发展》，怀念唐君毅先生。咁另外仲有一篇我觉得几突出嘅，咁就系香港嘅黄慧英教授啦。咁佢写咗一篇咧叫做《生命之开拓与价值的实验》。就是唐君毅先生对于 病痛及苦难嘅体悟。好啦，喺呢几篇文章里面，我首先可能都要讲讲解一下啦，即係其中有两篇都咁讲啊，係关于一个叫意义嘅治疗学。意义治疗学即係咩嚟嘅呢？即係呢，从心灵嘅或者意义嘅肯认，你要对待或者对治一个身体嘅或者心理上嘅疾病问题。或者可以咁讲，简单啲嚟讲，呢、这个咩叫意义嘅治疗学呢？就係、是、超越痛楚嘅方法，就係、是、赋予痛楚有某种嘅意义。其实呢，由于病侣乾坤呢篇文章呢，主要都系呢讲唐关系先生自身啊对于眼疾呢、这个医疗医治嘅时候所引发嘅。而唐关系先生更加从呢一种疾病嘅深刻嘅体会，而指出痛苦系有某种生命存在嘅开拓嘅意义。由呢方面睇呢，即系话具有某种意义嘅治疗学嘅思想咯。不过我哋要另一方面去睇，就话唐关系先生喺病侣乾坤所展示嘅，并唔系单单咁赋予咗痛苦有某种嘅意义，而系呢从儒家嘅思想嚟赋予痛苦嘅意义。系从儒家思想啊，所以系有唔同嘅。故此呢，林安悟先生或者系郑志明先生或者系我头先讲嘅黄慧英先生，佢哋嘅论文即系从呢方面去到讨论病侣乾坤。当然啦，喺我呢个节目里面，我都会从呢方面去讨论，因为呢方面即系确定系有个意义嘅。即系痛苦系咩嚟呢？痛苦具有一种乜嘢嘅意义呢？呢、这个咪正正系唐先生呢一篇病侣乾坤好重大嘅发现。当然呢种我哋讲发现就比较奇特啦，因为一早已经知㗎啦，系咪？点会冇意义啫？冇意义咁痛嚟做咩？系咪生仔有意义啊？咁痛点解要痛啊？生咗出嚟有新生命嘛。咁生咗出嚟生唔到出嚟，咁冇意义？又好似有啲奇怪嘅諗法，系咪？即系生咗出嚟冇意义，咁又已经经历个痛苦，咁你要諗点样赋予个意义，系咪？呢个系要諗嘅。咁当然呢一种嘅諗法，呢一种嘅諗法唔系淨係单凭个諗，而系从一个体证亲身嘅经历嘅体证去到諗，去到再反思，去到思考，咁就另一个层次。其实如果我哋再听返我之前即係个节目嘅上几集啦，讲某中心先生嘅五十字述嘅时候，咪提到囉，病至于死嘛，係咪？佢曾经有咁嘅睇法㗎嘛，係咪？有呢个文书问责㗎嘛，仲有呢、这个有呢个心倦嘅问题嘛，子宫心倦，即係正正咪就係喺里面佢感觉到个体破裂之苦㗎嘛，系嘛？一样嘅啫，其实你会发觉佢两个系从自身嘅感受讲嘅嘢出嚟，讲嘅嘢出嚟系差唔多嘅。但呢啲正正系佢生命存在嘅一种个人嘅体验，呢种体验系共同嘅。而喺里边呢、这个共同点样成为一种契机，而有一种对于自身嘅意义有个反省咧，或者有个切悟咧，就正正喺佢两个都发现咗呢样嘢出现咯，亦都系写咗出嚟咯。咁呢篇文章嘅重要就喺呢度囉，係咪？不过呢嚟到呢度呢，我又想提起郑中义老师，佢曾经呢喺去年呢出版咗一篇嘅论文，叫做呢恶之形上学，咁信唐君毅的开拓进一解。论文呢就刊登于呢新亚学术集刊嘅第20期。关于痛苦其实呢可以区分咗痛楚同埋痛苦，可以区分㗎喎。即係换言之呢，痛楚呢就唔一定係痛苦嘅。即係呢痛苦呢可以呢都并唔係一种痛楚嘅感受㗎。用生活嘅例子嚟讲呢，就係、是、受到屈辱可以係痛苦而唔係痛楚㗎喎。不过痛苦一样可以令人产生生理上嘅问题嘅。即係可能就有啲疾病会出现咗嘅，从而令到你有痛苦嘅。即係呢个痛，即係痛苦会令到有痛楚嘅，从而咁样嘅。例如我哋可以睇啊，即係乜嘢屈辱令到你有痛苦呢？其实最近就见到啦，香港嘅前特首啦，曾荫权先生呢被起诉。起诉咩呢？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即係呢佢呢住咗有优，即係好有优惠咁，用800,000蚊嘅人民币租咗间超豪嘅豪宅嚟到住。咁呢攞着数。咁对于佢嚟讲呢，呢一种着数系咪真系咁厉害呢？而去到要甚至乎俾廉政公署去起诉，其实佢喺佢嚟讲，其实一种屈辱嚟噶。点解？因为你可以见到，当另一个 收钱收咗8000万，又僭建，又话自己地位咧超然，功绩咧就永垂不朽嘅特首咧，行为举止上咧都唔止失当啦，不过冇受到任何嘅具体惩治，而反而咧阿曾特首咧就要受屈辱，而有痛苦出现啦。你见到个样咧，抿住个嘴咁啊，仲为痛苦，系咪啊？嗱，讲到呢度好似好奇怪，无端端又讲痛苦痛楚，又咩嚟咧？就讲翻，又提到啦，阿郑老师郑中义老师嘅一篇《恶之形上学》嘅一个论文嘅时候，究竟关呢、这个关呢一个病理乾坤有咩有咩关系咧？因为其实我哋可以咁样谂啊，恶之形上学其实要指出唐君毅先生咧，佢对于恶作为一种形上学或者概念嘅分析，而呢度咧同病理乾坤嘅痛或者痛苦咧有咩关联呢？因为唐君毅先生嘅对于痛苦嘅分析，喺病理乾坤嚟讲，佢指出痛苦嘅来源其实即系从习气而来，呢、这个习气即系不当，呢、这个不当即系在于人生命作为一种只系有限性嘅存在，本身已经系一种恶。嗱，而呢种恶本身系无可避免噶。呢种恶无可避免之下，我哋如何去赋予佢意义呢？正正就系喺病理乾坤喺度讲咗出嚟。咁所以我哋会再谂啊。呢种讲法，其实系同既有咧儒学传统对于现实中嘅恶嘅解释，亦都类近于咧佛教里边八苦啊嗰种嘅生老病死苦啊，系咪啊？求不得爱别离啊，爱憎恶啊，呢啲咁嘅苦啊，即系系好接近，就系、是、个人个体嘅一种有限嘅存在嘅问题。而喺里边，甚至乎呢个有限嘅呢种苦系产生咗又痛楚痛苦出嚟添。咁呢啲系恶嚟嘅，喺佢嚟讲亦都系。好啦，喺呢啲嘅分析上边，甚至乎可以咁讲，喺郑中义老师佢嘅恶之形上学里边，佢更加指出啊，唐君毅先生。佢晚年嘅时候喺一啲嘅演讲里面讲到，佢喺形上学嘅分析呢个恶或者痛苦嘅时候，佢已经做够㗎喇。不过喺现实层面里面佢未够。现实层面呢佢都要再处理呢个恶之心理现象嘅问题。咁佢想做呢样嘢嘅，咁但係做唔切啦。但係我哋会睇到样嘢，即係由呢点去睇到样嘢，就係病理乾坤正正係引发呢、这个唐君毅先生佢有呢一方面转向嘅一个契机，咁所以啊，我哋会见到啊，即系唐先生佢嘅哲学体系固然系心灵九境性情之形上学，好明显，亦佢嘅形上嘅思考系非常之即系系统化，其实亦都见解好深湛嘅。呢方面啊，牟先生亦都系赞赏过嘅。啊，佢自己嘅形上思考亦都系。由唐君毅先生所启迪出嚟嘅，即系启发啦，当然啊，唔系完全抄啦，唔系抄啦，系启发啊嘛，因为咁喺里边你会见到就系唐先生点样去由病理乾坤呢个疾病嘅反省，去到令自己咧面向翻现实层面嘅自己，呢、这个现实层面嘅自己如何喺里边又再有一个哲学嘅反省咧，即系话佢唔离地啊，我哋咁讲啊，佢嘅思考并唔离地，系咪？好啦，嗱，由呢一度。我哋会见到即是说学术界对于唐君毅先生这一篇病理乾坤的分析或者着眼呢，其实就不算多。但另一方面也都揭发到一件事或者揭示到一件事，唐君毅先生他的哲学思考并不至于一个形上学层面，甚至乎是关乎到一个现实的层面的整理，甚至乎亦都是一些的对于儒学思想的一个发展啊，儒学思想的发展，即是例如有些文章会讲到的儒家式的意义治疗啊，或者甚至乎的对于恶的一个分析啦，咁呢些都是有他自己精湛的一面，亦都在病理乾坤去揭发到呢样嘢。所以我哋呢即是更加应该就是说攞呢篇文章睇下啦，是咪，因为又唔系好多，是咪，咁到最后啦我又讲下啦，其实即是做一些资料补充呢，就是病理乾坤呢一篇嘅文章啦，咁大概咧就有40000多字到啦。咁就最先咧就喺台湾嘅俄媒语刊嘅第11至第17期去连载刊出嘅。后来咧喺唐君毅先生过咗身之后两年咧，由俄媒语刊去结集咗其他嘅著作，出版咗咧《病理乾坤》呢本书。 咁病侣乾坤本身呢篇文章呢就大概有13节，头先我讲啦40000多字到啦。咁就而家成本书就收录咗喺呢唐君毅先生全集嘅卷3之3。不过呢即係又要提醒啊，即係呢本书真係唔易揾嘅。我自己呢就发现呢公共图书馆冇嘅。咁就喺好多嘅书店呢都见唔到嘅。咁反而呢你可以揾嘅话呢可能要喺大学嘅图书馆或者大专嘅图书馆就应该会有。咁当然啦，俾人借咗你咪等下囉，係咪？咁都仲要讲一讲啦，呢篇病侣乾坤呢篇文章呢我剛才讲过40000多字，咁就13节，咁大概呢其实唐先生嗰时一边治病就朝头早起身就写下咁好似日记咁写，咁大概写咗16日到啦，咁每日写一节或者唔够一节，咁大概咁就写咗返嚟㗎啦。咁我虽然知啊，其实佢真係佢自己都讲啊，佢写文章就係咁㗎啦，一坐低收拾心神之后呢就自动运作咁样写㗎啦，佢自己都讲嘅。咁呢个可能亦都系我哋较为即系认识佢嘅另一边啦，系咪啊？或者嗱，今集我暂时就分享呢个病侣乾坤，讲住咁多，下一集我哋正式去到睇内容啦。啊，咁13节我应该都会逐啲讲啦。咁就佢其实讲都几清楚下嘅呢次啊。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尝试搵呢篇文章去睇，冇嘅话咁我都有啲引文嘅，你可以喺笔记度抄下睇少少啦吓。咁就今集到呢度为止，拜拜。